我们来看，离垢消沉。这个垢呢，为什么叫污垢？我们刚刚讲到，像我们从早上起来，我们的念念呢，心念在起的时候，我们都不至于没有去注意到，我们只注意到出境界的啊，现在起来，我要去刷牙洗脸，然后上个厕所，然后呢上电，上电完的时候，哎呀，这么早起来真想睡觉，所以拜佛的时候就趴下去就忘了起来，哎，等一下又想到，哦，我要赶快去煮饭。你们所看到的都已经是在这个境界上，可是从起来一直到早课完，到吃完早课，这个每一个能够督促你去煮饭去上早殿的这中间的过程，这个维系像我们都看不到，可是他们有没有在动？有在动。所以你会发觉我们每天都澡洗得很干净，身体洗得很干净，对不对？它维系的摩擦的时候，好，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当你去洗澡，你就明明觉得我今天很凉啊，然后没有什么流汗，可是当你那个肥皂一擦下去，你看地上一层白白的什么，那个黏久了就变什么，会变黑色灰色的，那个如果你不一天到晚给它洗一洗啊，以后那个黏在墙壁上还真洗不起来。这个就是什么垢，这个垢呢好像这个土的灰尘一直增厚一直增厚一直增厚，好，那我们无意不去注意到。所以其实呢，生灭一刹那中间呢，一刹那我们所说的这样一刹那，就有900个生灭，900个生灭所摩擦出来产生的那个无形到你看得到你身上的这个一点的污垢，已经经过他们多少生死。所以佛陀他讲了，我们84000众生，那天我们讲到这个药王药上菩萨能够知道84000味的药，其实药王药上菩萨所说的药是什么？是你的每一个众生都是一个妙法之药。这个交换波提呢，以这个离垢消沉，正这个法眼清净。法眼呢，就不是用肉眼。我们讲到呢，这个眼有五眼。凡夫的见就是用这个我情识之见，叫做肉眼。如果你用智慧观察人生的时候，能够呢观透我们人生的无常，一切法的空性，那么就是慧眼。然后呢再来你呢观察到自我之法，我们这个色身之法与一切境界之法，全部都是呢如胶如法的因缘会议，就是法眼。那么在慧眼呢跟这个肉眼中间还有一个叫做天眼，这个天眼呢是能看到别人所不能看。不过天眼呢它有分呢这个凡夫的天眼，以及罗汉呢二圣人的天眼，以及菩萨果位还有佛果位的天眼，也就是能见维系相为天眼。所谓的天眼呢，凡夫的天眼是业力。什么叫业力呢？由于他可能宿世是天人，他的前世可能是天人，那么所以他就带着这个有余啊剩余的这个业力来人间出生的话，那么他也可以见到呢。不过这种见呢都不，这种看到都不能够很深入，顶多只是看到你的某一种形象啊。那另外一种抱怨的天眼呢，就是你这个人行很多善，好像以前呢曾经碰到一个法师啊，他发那个大慈悲心 啊，那个叫报天眼，不是真正修得的天眼。他呢，在战乱的时候，那么他发大慈悲心，人家都不敢收那个尸体啊，他就找一群人去挖那个大坑，啊，为了去埋那些尸体，还被人家抓去打。可是他仍然呢，义无反顾的再去把那些腐烂的那些尸体呢，全部给他埋掉。那么被埋的那些众生呢，因为感念他的关系，啊，就常常护持在他身边，所以很多事情呢，他有那种就是说，他还没有事情还没到，或是事情要发生什么事，他都可以先知道。这个叫做报啊，果报的报。那么有一种叫做正的天眼，就是你亲正法性。正法性的天眼，就是也可以这么说，你现在生活在这个人间，可是你的报缘是啊天人，但是这个也跟你身正跟浅正有关系。你的身正的话呢，那么就可以看二十八层天呢，每一天人天人的生活都可以知道。所以有一些人，其实当他们在讲的时候，未必见得他们没有这个报缘。可是呢，由于呢，佛陀啊曾经教赐我们众生，在这个人世间，众生看不到的，但凡你开口会让众生迷的，你都不能说。你一旦说呢，那你就是要入涅槃。像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可以依着你的报缘而来啊，帮助众生，就是你看到他有什么难缘的时候，你应该劝他，你怎么样修福，能够转过这个善缘。可是你不可以告诉他，用这个攀缘心跟名利心说，我为你消灾，我告诉你，我看到你什么啊？如果是这样子说的人，就是魔。为什么？因为你引起众生无明的贪欲。所以我常常讲啊，我常常讲的，如何选择善知识，他不会告诉你，我跟你讲，我认识你几世了，我看得清楚你跟我是几世几世又如何，你几世几世又如何，你跟他认识几世又如何。如果你们能够常乐我净，那么你应该不会死嘛，为什么还要去讲几世？这个就是先以利勾牵呢，愚痴的人才会去攀缘。现在人多半是攀缘这些。好，纵使让你知道你的前世，那又如何？很好笑，不是吗？你现在受的报缘就是前世带来的啊。我还是讲那一句话：你身观前因，你今天种的这些前因，感得你现在的报缘，后果。这个后果是你现在要负责任的。为什么？因为你要种心因，对不对？那你前面已经种了心因，现在才有这个果。你去知道你的前世，前世之后又如何？我问你们，你知道你的前世了不得了吗？你前世的因缘，你前世的膨胀的名誉，可以拿来你今生用吗？那些人你全部都不认识的，跟你有什么屁用？所以你再去攀缘那个，这个在讲的这个人已经是地狱种子，你再去跟他攀缘，再像那个狗一样，哈哈哈哈哈，一直这样攀附过去。我不懂得你们这样子有什么意义。你现在前一辈子的地狱当中，对你将来还有什么希望？是不是啊？所以这些都是愚痴啊！所以现在人在追求说：“哎呀，你看我前世，哎呀，真笨啊！你那些前世，你要去换那些钱，你拿来给我，我帮你花一花，下一次你还有希望。”因为要去关那个哦，有的一关一次要多少钱，要多少钱，对吗？你要去弄那些，你不如拿来我帮你化缘，我帮你结善缘，然后行善法，然后呢去救济贫穷，下一辈子你还有机会啊。所以后果是现在的你要负责任的，绝对推脱不了。那你去关那些，你去贪那些干什么？你去贪心那些有用吗？ 你去攀援那些，纵使对方能够知道，你去攀援说，哦，我认识一个这样的人，又干你屁事？你认识这样的人，他是他，你是你啊，他的名誉也不能拿来你当饭吃啊。你现在不做啊，他还是他，你还是你。那么你们看世间的人攀援，攀这种，哦，我就要膨胀我自己的这种名誉的缘，别人是别人的福吧，你自己不修福，你去弄那些干什么？那你们这样子展开来，展开你们的眼睛看这世间一切法，现在所谓的学佛法有没有学佛法？没有。学什么法？学我贪心。我贪心啊，我要啊，我要我要我要，你要你也要能够，你能够消化得了，不是你现在要到就好，将来的后果还要你自己负责任。那么这个天眼呢，如果是佛眼的天眼，佛陀的天眼的话，那么就不得了了，就遍观一切众生了，从第一念无明到最后成佛，全部都能够知道。所以佛陀他不随便给人家受记，他有时候受你这个是必知佛记，有时候受阿罗汉记，有时候受初果法眼镜，他不随便给人家受记，因为他知道你第一念无明起处的时候，那么你什么时候呢？如果你勇猛精进，所以法无定法。我们说呢，这个定业难转，定业难转是因为你不愿意转，所以定业难转。既然呢是从心取，能够任运骗一切处用，就没有所谓定业跟不定业。难转的原因在于你坚固我执啊，这个坚固非常顽固的这种我执我见，这里在难转，那你就必须受这些苦。若你能当下转，你现在愿意转，马上呢不随着你的情欲，不随着你的这种这种因缘业力下去流转的时候，你愿意让你今生，我常常讲，你愿意让你今生受一点苦，将来生生世世不用再受这些苦，还是你现在愿意让你现在轻松一点，享受一点，然后多受一点苦？那谁要负责？自己嘛，谁能帮你负责？就像当初啊，佛陀啊，佛陀勇猛精进的时候，他跟弥勒尊者、弥勒菩萨是同时发心。佛陀他专修苦恨，他碰到困境的时候，碰到狱境的时候，他以利益众生为主，不以我自己享受为主，所以他超越九劫。本来弥勒菩萨要先成佛的，他因为这样子站着，双脚站着，站佛陀，赞叹佛陀，一站站七年都没有动，一直用那个法语来恭送赞赏了这个佛陀，就这样子七年超越九劫。你那个佛陀呢，他已经在天上为天人，弥勒菩萨呢还在人间啊，当这个商人的老婆，还生孩子，还养孩子，快乐得不得了。所以啊，你要让你今生轻松一点，将来生生世世受苦，继续去感觉得失之苦，得哦，我得孩子，哦，我失去孩子，我得到父母，我失去父母，继续去得失，去切你自己的心，扯你自己的肝痛苦呢？还是愿意你今生苦一点，好好用功，真的能够解脱重要？那是后果谁负责？自己。所以呢，不老实一点啊，去攀援这些啊，这些虚妄啊，虚浮心所起的这些境界，然后呢，再碰到一点小因缘，就说：“哎呀，我累了，哎呀，我对某一个人的法我很接受，对某一个人的法我很排斥，都是愚痴相，都是愚痴相。为什么你要排斥？”你什么样情况去接受？在那个时候当下你还这么多妄想， 你哪那么多时间去浪费光阴在那里妄想？应该要自己好好的确认一下。你把那个妄想的时间呢、啊，好好拿来啊，往自己身上里面那个刀往自己身上去切，把那些妄想啊还有的地方去切烂它。没有让你相续这种愚痴妄想的机会，一旦这种念头起来，就是打死我自己的知见，用法。还在什么纠缠，什么纠缠？所以啊，这个世间的众生，在自己情欲当中不自见，在自私当中不自见，你的自私就是害死你自己的因缘。我也在讲你们自私，你们通通不自见，不觉得，反而觉得啊，这个师长的啊，这个知见很重，啊，这师长呢非常的固执，啊，是啊，我很固执啊，我也是很固执，啊，为什么你来学法，你不能够接受师长的教化？因为要保有你自己的，保有你自己的什么？保有你自己能够享受的情欲。若你今天能够受法，你比别人多很多机会学习的因缘。为什么他人能够增长？为什么跟你一起受法的人能够成就，而你仍然如此？还在那边呢、啊，在那边脸皮啊，在那边呢、啊，人皮面具，在那边眼睛啊，在那边耳朵啊，在那个肉上啊，在那边摸摸捏捏。看到你们这样啊，真恶心。那么佛眼呢，能够遍观一切处啊，这就是为什么呢？众生的烦恼性啊，不能够解。在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啊，要离垢，离垢就能够消沉。而什么是垢？垢就是你不见它继续在增长的欲念。你虽然刚开始没有看到那一滴大便，那是一滴哦，看不见哦。你一个细菌放在你身上的大便，你怎么能看见？什么时候能看见？你在洗澡的时候这样一推下来，然后你给它捻一捻，再拍进去。听说那个可以治肺痨哎。对啊，你们在笑什么？真的啊。那以前呢，那个在中国大陆啊，这个金山活佛啊，金山活佛啊，在金山寺的时候，不是很多人去跟他要吗？希望他打他，那名声很大。就有一天呢，来了一个那个专门在澡堂，以前他们是公共澡堂，不是像现在洗澡这么舒服，没有。以前公共澡堂呢，那么很多人进去洗啊，对不对？那很多人身上都吃很多种东西啊，啊，这个100个人吃的100种东西通通不一样啊，那就变成100种药啊，全部洗一洗都入哪里？全部洗一洗都入那个水池里面啊，所以那个就是100种药的精华啊。然后呢，那个人呢就去，他得那个很严重啊，第四期的肺痨症，很瘦啊，要吐血，看起来很瘦。他去听人家讲这个金山活佛啊，很有修行，所以呢，啊，他也去拜访金山活佛，希望金山活佛能够搓一搓啊，他身上的金丹给他。金山活佛就说：“你自己家里就有那个仙丹妙药，你为什么要来跟我要？”他说：“我哪有？”他说：“有啊，你不知道，我教你用。”他叫他呢，等所有的人那天所有人去洗澡，那个水都不要换，啊，全部都洗好之后。拿那个明矾啊，他说那个浑浊你不敢吃，你拿那个明矾呢给它放下去，到清晨人家还没来洗澡的时候啊，你就去舀一大桶起来，一大早就给他喝。诶，喝了一个月之后，很严重的肺痨居然真的好了。所以那个是仙丹良药啊， 比那个乌骨鸡炖白凤丸还要好。那么离垢消尘，离这些垢染呢，就能够消除这些尘劳，所以就法眼清净。如何能够法眼清净呢？见一切法不以我见为主，见一切法因缘。当我在与境界在那边拉扯的时候，依法为主，不依我为主。为什么？因为你是法成就的，你不依法，你依我干什么？依法呢，就是啊，不要让你的色身太过享受，不要太过于跟你的色身呢这么容易妥协。那么老老实实呢，依这个法的老师，那么你依法呢，你还有机会啊，看清楚，还有机会提升。你如果依我呢，那么就会怎样呢？依我再来下一个就是欲，然后再下一个第三步就是懂，入水有声，入什么水？欲水。那么如果你们依法的话呢，就能够法眼清净，成阿罗汉。这时候如来啊，亲证，亲证这个交换波体。登无学道，佛问圆通啊，如我所证，还未玄之。还原呢，这个所有一切味，所有一切味道，好像这个辣椒之味，好像呢这个蔬菜之味，你把它还原这个味的本来面目。你把这些好、哦、综合在一起，很好吃，这些味，每一个东西你去给它还原。姜的味道你去给它还原，这个酱油的味道你给它还原，还原到最后你还想吃这个菜吗？你会贪这个味吗？会不会？我不相信啊，那个青菜一把炒你会吃得很好吃。现在有一些人有问题，我看那些是大概是那牛奶的或是羊奶的，都吃生的那些。好，你把它还本还原，那个所有这些味啊，香味啦，所有这些味还到本来之处，然后怎么样呢？玄之，旋转，用这个攀缘世间成相的生灭心，旋转这个味的本来面目，回到什么呢？回到你能知道，我能接受这些本来面目的因缘。那么你就可以观察到啊，舌根，这个舌的根本，哦，如果没有食物，好，那么我就不能够感觉，没有起那个心贪说这个很好吃，那你也不能知道。像现在啊，像现在那个老人痴呆症的，啊，老人痴呆症，我们讲说呢，他们呢是怎么样，脑海中有某一种成分没有了，对不对？可是其实呢，如果你用深入观察，这个老人痴呆症啊，他有一种因缘业力，他的神识，他的我们讲三魂七魄，他的两魂五魄已经去其他的地方再出生，可是他跟你的业力还没了，我钱还没讨完呢，我就留这个身体继续跟你要钱，可是已经剩下身体而已了，意识不需要再跟你挣扎了啊。但是这样很麻烦，我们是用这个说比喻，这个两魂五魄跑去另外一个出生呢，因为他不具足三魂七魄，所以那个地方出生的人呢，他身上一定有哪一点不舒服，或是哪里不齐全，好像呢两个突然间跑在一起，就变成等于弄在一起干什么？连体婴。好，那么这一个人呢没有知觉作用，这个人只是我会吃，那你问他这个人，他告诉你，你问他说，诶，这东西好不好吃啊，他会不会回答你？他全部忘记，什么东西不东西，然后吃下去他也不懂得要去擦，就一直盯那个东西，就一直留下来，对不对？好，缺少这个色身的作用，缺少这个能够驱斥的作用，只有两魂五魄的这种人呢，很可能重新出生的时候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六根不全，有可能 那你看现在很多脑性麻痹啊，可是他们脑筋还很清楚，脑筋可以用，但是这个色身的运作就不正常。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还这个味道，还原到它本来之处，然后旋转，旋转你往外攀缘的心，给它旋转回来，回到我们这个色身，所以是舌根来知道。你的知是什么知呢？这个舌是能知。可是如果像这个老人痴呆症，这个他舌是能不能治？他就是你，反正你给我吃我就吃嘛，好，能用，但是呢他不能治。那些知跑去哪里了？跑去另外一个因缘运作。好，那么思维第一，所以在这里其实就是教我们，如我所证，照我所证明的所有一切的世间因缘，你们都应该要给它还原到本来之处，这样听懂吗？才去观察我这个眼耳鼻舌身能对这个静的沉静的这些因缘，我能知的因缘在哪里，这个是法。再来呢，我们来看毗陵伽婆娑。毗陵伽婆娑呢，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初发心呢，从佛入道，常常呢听佛陀说呢，这诸世间不可乐事。这毗陵伽婆娑很有意思，他常常呢听闻到如来说不可乐事，就是世间呢是无常，世间是恶，是不净。我也常常讲这样。那么有一些人呢听起来就自己不善受就认为师父老师在骂人。可是呢这个毗陵伽婆娑呢是怎么样，他是善受，他听到呢佛陀在讲这个法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不可乐事，他起时于城中，他在城里面起时的时候呢，他就心思这个法门，因为他善受，从自身去观察起我这个色身哪里不乐受，对不对？那我们不是啊，我们听到这个法的时候，我们本来应该要回到你这个自身上来观察，我哪里接受这个，我用恶心去接受这个净。我们讲过嘛，净无好坏嘛，好恶在人心嘛，是你要选择好或是选择恶。所以每一件事情呈现出来的时候，若你善选择，它就是你的善知识；若你恶选择，它就是你的仇人。好像我跟你们讲过啊，以前呢，那么因为那时候我很共高我慢啊，我不自觉，不觉得自己共高我慢，我都觉得别人很共高我慢，我觉得我自己很好。所以啊，当我们那些师兄弟呢这个责备我他们呢这个排挤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们这些人很没有道理，我不屑跟他们来往。可是呢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忽然间反省，我为什么要恶受，我自己为什么要恶受啊？让我自己一直呢在这个恶的环境当中一直相续这个恶的因缘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不是很倒霉吗？我的眼睛跟余光啊，好，跟我整个人的身心就一天到晚跟在他们的影子在那边跑。当我反省回来的时候，我就想，我这么笨干什么？对啊，他们视线这个相就是让我不要跟他们学啊。为什么不要跟他们学？因为这是地狱相啊，所以他们指我将来的恶，他们指我将来如此对待他人。对啊，这个钥匙啊在你的手上啊，当你本来转过来这边在打不开的时候，你就聪明一点给他转过去那边嘛。这个钥匙一转开之后，很多事情就很容易了。现在我看他们的时候，很可怜，这没什么好争的嘛，没什么好烦恼的，为什么他还陷在那里呢？所以能解开钥匙 有钥匙能够能不能打开门的人是你自己，不是别人。然后呢，这个毗陵切波磋啊，他在城中乞食的时候，就心中在思维啊佛陀的法门。好，这里呢教导我们呢、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修行道法。你看呢，他们城中乞食，他们心中不是在想我今天能不能乞到好食物啊？哎，我乞得的是怎么样啊？是心中思维法门，思维佛陀所教的法门，观自己，哎，哪里不可乐？观环境哪里不可乐？所以心中根本就不系饮食之物，对不对？当他在思维观察的时候，非常深入的时候，不觉路中，在走路，他有在走路，但是他不觉得在走路，无意中呢，被这个毒刺呢，刺伤脚之后，他才突然间警觉，哎，我被刺伤脚了，啊，因为那个刺有毒，所以全身疼痛。那么在那个时候啊，他讲到这个经验呢、啊，我有一点经验。这个经验呢，也是啊，以前在跟师长学。师父讲啊，身内不是你，身外不是你，中间哪有一个你？那我这个人呢，很狡猾，以前叫狡猾，叫狡快。对听不懂的文字呢，有一种啊固执性。当我听到这一句话呢，你就好像知道，可是又好像不知道，所以我就很深入，常常很专心在思维这句话。那一段时间我在思维这句话，大概呀、啊、有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思维这句话。然后呢，别人看我都是脑筋有问题，也不跟人家打招呼。其实不是哦，是没看到。我从我的房间要走去大殿上殿，因为沿路上我还在想这件事，所以我没看到他们，他们跟我打招呼我没看到，不是故意。然后呢，因为你很深入在思维啊，然后我们那个疗房嘛，一整条这样走过去啊，有很多柱子啊，那你因为很专心在走啊，所以没有去注意到你前面走的路是走正了还是走歪了，一走一走就去撞到那个柱子，就这里一个窝。然后呢，去到大殿，人家看你怎么搞的，这个家伙头上又一包了。有时候呢，他们走在我后面，有时候走在前面哦，因为早上我们那里都很小气啊，没有点灯的、啊。好，然后呢，他们要走去上殿，就听到砰一声，所有人都吓一跳。结果是我去撞到柱子，不然就去撞到墙。好，那有一次呢。有一次更好玩，那是大白天，不知道那一次呢要上什么法会，然后呢我走走到马路上来了，然后就砰一声，我也没去注意到，我以为是平常去撞到的那个柱子， 就退一步，然后就转弯就走了。走了快要到佛堂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眼睛在看我，奇怪，这怎么搞的？就撞到这个柱子，怎么会觉得有眼睛在看你呀、啊？好，又想到，哎，刚刚撞到好像是撞到肚子这里跟脚这里，好像不是撞到头。转身一看，去撞到师傅的车子，然后呢，车子还停在那里，然后呢，师傅还转过头来一直看。看这个家伙为什么撞他的车子，连打着招呼都没有。我还继续走，走到快要佛堂快要转弯的时候才想，哎，怎么好像觉得有眼睛在看你啊，回头一看，那师父还在这样看你。哎呀，这个家伙撞到我的车子连一声招呼都没有。我去撞到他的车子，砰一声，哎，以为是撞到柱子，就退后一步，然后又继续往前走。所以在这里啊，你看呢、啊，他不觉路中毒刺伤主。当你很专心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不觉，那你能够觉太多感觉，别人如何，我的心在纠缠，这个时候我在挣扎， 你太多感觉，这个时候你就是什么？就是不觉，对不对啊？你这个觉是什么觉？好，那时候我们在真的你在用功的时候，真的是不觉。那时候我一个人住在这里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不觉，从早上到晚上就好像刹那当中就过去。我一天有起来的时间只有呢去浇菜，黄昏去浇菜，嘿，我都没有放过肥料，我的菜这么大，一颗呢有时候可以吃两餐，一颗就吃一餐，有时候 一餐就是吃一颗菜而已，加一点面线。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那时候的土地一样跟现在一样，为什么那时候土地这么肥，能种出这么漂亮，然后现在他们这么多人照顾的菜稀稀落落，黄黄瘦瘦。我告诉你们呢，多好笑啊，他们这个时候叫不觉，他们觉在哪里我也弄不清楚，每天去浇水，在浇水浇水，然后就好像那个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眼睛看是这样，哎，电视上做的鬼就是这个表情的。好，那我偶尔去散步，我偶尔去散步哦，我眼睛一看已经知道这个菜已经在烂了，我心里在想，这些家伙该不会哈，没有摘回来吃就已经罢了，继续浇，它已经烂到哈，手一摸下去就剩水了。可以说那个菜的肉已经都完了，这些人在浇水还都不知道。所以我买了啊，我买了，如果我买了大概30颗的那个大头菜回来，你都不知道有没有收成一半，都被雨水浇死了，淹死了。我心里在想，你没有等那么大，不然齁，一点点你也拔起来加减吃一下，不然照顾了一个月，对不对？我就在看，我故意不讲，我也故意不要去拔。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菜不健康的时候，在它叶子上它就已经通出讯息，我一看就知道这哪几颗已经完蛋了。果然一个礼拜二还是这样，哪一天我发善心，我告诉他们，你不用浇了，你手去摸摸看，一摸下去整个咚就进到里面去啊，师傅这个烂了，好，我知道烂了，你们几时自己烂的都不知道，几时自己烂的都不知道，我已经告诉你们烂了，好，你说啊，师傅烂了，对啊，我早就知道烂了，只是我也是啊，没有修养，要是我有修养一点，我通通不要讲，让它烂在你面前，我看他们也不会觉得。所以当你们自己不觉的时候，你随着你的欲流一直流入一直流入，你已经烂了，你不觉而已，人家在看，知道的人在看。唉，以前我随便种一颗菜呢，我以前种的那个苋菜啊，你们现在在弄的那个苋菜，我都没有照顾的哦。那个番石榴树下哈，种子拿回来丢一丢丢一丢，然后就没有再出来了啊。那个也不用浇水的，尤其是春天丢的，每一只这么粗这么高，哇，那时候吃那些青菜真是哦，叫做过瘾。同样这一块土地，同样这一块土地，所以啊，很多心的时候就很杂，他们就没有办法专心。我那时候在这里的时候，因为我很专心，所以他们也专心照顾好他们自己。他们一旦专心照顾好他们自己的时候就很大。好，那现在呢，每一个人都一个心，就变成很多心，不是共同一个心啊，所以就各自纠缠，就瘦瘦黄黄。你说他无心也无心，他的无心是放在哪里？放在自私保护、人我斗争。以前我们的无心是，哎呀，你好好照顾你自己，我好好照顾你自己，所以每一个人都觉得空间很大啊。现在他们是无心照顾他人， 只管照顾自己，所以常常有摩擦性，就空间就变小，就感得啊，所有跟你周围的环境这些磁场全部都在摩擦，觉得我空间好小，就在那边争，连那个菜都要争，你们每天手上浇出去的水都告诉他们这个资讯。所以我常常讲啊，我要希望麻烦你们在浇菜的时候能够念经，背阿弥陀经，或者是念心经，或者是念佛号。从你们每一个开始来修学的人，我一定都会交代这样。为什么？不要把你们心中的那些脏的气息再流露给他们，去烧焦了他们。因为有一些情欲重的哦，来哦，嚯，这真是阿弥陀佛，他也不去想想哈，为什么人家这个这样子修剪，那个剪刀拿起来就啪啪啪，哦，剪得好愉快，你一回来就看光秃秃的，好不容易等等等等，他长了一尺，出去一趟回来，哦，哪里，怎么又短了一截，我气死了，真是，哎呀。哎，我好不容易照顾起来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柿子啊，回来就不见了，啊，哦，我很生气耶，不知道，所以我就去给他浇水，一浇水，要告诉他，哎，你不要死啊，哎，在我们这里生活还不错啊，乖一点，宝宝乖一点，哎，他今年就冒冒冒冒冒，哎，去年一整年才冒一尺，今年一次冒到两三尺高，所以啊。那个齁，哦，丢在旁边没人照顾的那个叶子冒出来只有一尺。然后呢那一刻我常常跟他讲，诶，欸，乖一点啦，啊，拜托啦，不要这样子这么小气，长大一点，今年冒了三尺高。我以为本来他要死了，结果还是活了。所以呢啊，这个呢就讲到说啊，你不绝于这个世间的这些啊生灭之相，那么你就有绝于你的身心智。可是呢你呢执着于这个生灭之相，你绝于生灭之相的感觉，那么你就不绝于自身之智。那么生灭相就是让你生死轮回，可是呢身心之智就是让你解脱成大无碍的因缘。这时候呢这个毗陵啊切婆娑呢啊被毒刺刺伤之后就举身疼痛，他就自己呢更深入思维观察，诶，我在痛的，我念有知，我的念头有知道，那么这么知道这么深的痛，虽然呢我能够感觉虽觉觉痛，可是我的觉从哪里觉呢？从第八寒藏室所流露出来到意识碰到境界，还没有碰到境界的时候，在意识这里能够觉的这个觉什么呢？觉清净心，是因为我脚去踩到刺，然后我的身体这个身，然后我的感觉的心，才能三个会遇，才能觉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把它分离开来呢，只有那个刺会不会痛？不会。只有那个脚没有那个刺也不会痛，可是有脚跟刺的时候我没有心会不会痛？真的不会痛，因为你那时候他刺下去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身与法未融，就是我们这个色身的身执未融于法，所以呢刹那当中我执的身马上就起来，会觉得痛。可是如果那个时候你无心，痛不痛？不痛。好，所以他这里说呢，虽觉觉痛，虽然我有感觉，第一个觉是什么呢？意识心。第二个觉是身体的觉，虽觉觉痛，觉清净心。诶，第一个我的意识之心所感应道交前后所应的刺是尘，身体也是生灭尘， 那么应该是觉是清净心呢、啊、那清净心是无痛痛觉，清净心应该是无痛，有痛的是生灭镜像。我又思维如是，诶，那么我这么一思维，那我的身体不是有两觉吗？一个是无觉，无觉是依意识而起的无觉，一个是有觉，就是生灭之觉。而生灭之觉若不依着这个意识之觉，能不能觉？你这个境界尘与身体生灭的这个觉，若没有依着这个意识，第六意识能不能感觉？不能。好像我们刚刚讲过啊，你说那个现在那个很严重老人痴呆症的人，你给他穿衣服他就穿，你不给他穿衣服，在很冷的冬天你都不给他穿衣服，他会不会感冒？不会。他为什么不会感冒？因为他无心，他没有心放在这里了嘛。你看他已经去重新出世，去做专家了嘛。啊，留给你的就是你要还我的钱还没用完呐、啊，所以你最好老实一点，买好吃的给他啦，他要多少钱通通给他，然后他就死了。世间人就是放不下，像有一个，哎呀，那个哦，全身都不能动，下半身已经萎缩了，可是那口气就是不断，为什么？因为他想说他还有200万放在他女儿那里，然后呢，他女儿又不肯把那个钱拿给他，又给他用呢这个很便宜的病房。这个女儿如果很老实一点，跟他讲说啊，妈妈，我还你啊这些多少钱，写一张支票放在他手上，就这个给你，你所有身后之事呢，我能用尽量帮你用，好，就用这一笔钱，有多少？200万，不用多久一定断气，他就是不肯。就是不肯，没办法。你讲的是老实话吗？我能帮你用尽量用吗？你用20万也是尽量用，用30万也是尽量用，又没有说我200万让钱全部帮你用，那你还有180万，这么笨。好，他就是不断气，那你就继续花，一个月20000块，你就继续花，再花20个月，苦死了，真是阿弥陀佛。好，精神上的压力，车子来回的压力，还有人家眼光的压力，还有你母亲心中的恨力，哎，赶快给他走嘛，反正他现在不能用，你只是安慰他一下，对不对？所以你看呢、啊，为什么他妈妈200万拿不走，他不愿意断气啊？很显然你这个孩子也不孝嘛，不然为什么他不肯留给你用？如果你很孝顺，都已经病到这样了，你还计较什么？不能吃了呢，要切开，要插管，那你这个孩子一定不孝嘛，所以他才不愿意，一毛钱都不愿意留给你。很可怜啊，这些世间人。然后呢，这个毗邻切婆娑，他自己这么想啊，那么这样子我一生当中不就是有双觉咯？他在专心思维，摄念未久，身心忽空。你看呢、啊？这种专注之心呢、啊，身心忽空，就是境界与这个身呢，忽然间呢，啊，就空了。在37日当中，21天当中，都入在这个空的三昧定当中，诸漏尽成阿罗汉。那么佛陀呢，给他亲印记，发明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照我所证，纯觉一生。好，这句话很有意思，纯觉一生。什么是纯觉？安住在意识上，不让你这个色身，不让你这个眼耳鼻舌身，以及呢色声香味触法来扰乱你。纯觉，剩下那个觉，就遗什么？遗留下这个什么？这个垃圾桶啊！以前有一个老太婆啊，啊，念阿弥陀佛念得很有修行。她在临死的时候呢，因为她是孤身一个人，那么他们呢就觉得她很可怜， 可是他跟他的那个老同参讲说，你们不用为我担心。他临命终的时候呢，就讲了一首偈颂跟他那些道友讲，那么垃圾丢东方，我往西方走。什么是垃圾？那么我们讲到呢，这个法门就在最重要是这四个字，纯觉一生。就像刚刚那个老太婆啊，她是一个老太婆，不认识的老太婆，她念佛念到最后，她居然讲垃圾丢东方，我往西方走。嘿，你看这个不认识的老太婆啊，都知道啊，具足这种正知见。好，那我们呢，难道你不知道你要解脱必须靠你这个真诚之心吗？你还用这种攀缘希望心在那边搅和，在那边望啊。所以有一些法师，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些法师在说法的时候，他的观念是不对的，是外道法。他说呢，弥勒净土啊比极乐世界近，你如果念弥勒净土呢比较好去，这种观念对不对？如果你是用这个身体走着去，那有可能啦，弥勒天兜率天弥勒净土会比较近一点。可是你不是啊，那极乐世界在十万亿国土之外，那当然你要走的就很远，我看你走了生生世世几百万世你也走不到。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垃圾丢东方，我往西方走。这个我是什么我？这个我就是意识分明，虽然是无明，但是是依着无量光的无明，听懂吗？所以这个知见对不对？是外道法，用世间的情见说法。所以我们要说法，如果你不能够让众生种下正知见，要不然你也不要比，你只要好好宣扬我这个弥勒法门有多殊胜，我这个净土法门有多殊胜，我这个药师法门有多殊胜。 OK， 你不要这个拿来这个比，哦，我这个比那个如何。所以比字两把刀，对内伤自己，对外伤别人。你今天就是因为太会比了，所以就没有福报了。为什么比？师父讲的太严格了，我不要照他的，比较严格，我要照我的，我要照我的享受的。没关系，我慢一点，像弥勒菩萨一样慢九劫成佛，没关系。你如果有这种心理准备，那你就不要比，不要比哦，师父对别人比较好，对我比较不好，对我这么严格，师父都是讲别人的坏话，师父都如何，你就不要比，你就老实一点，慢慢好好受用，受用你个人的福报啊。你为什么还要比呢？因为是你选择的嘛，你既然要让你自己这个色身舒服一点，轻松一点，那你就要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所以他这里说呢，如我所证，纯觉一生。纯觉就是完全回归到我们所有起处灭处都跟你的意念有关系，而这个意念是依着哪里？依着你的第八意识而起，而第八意识是无色声香味触法，是什么呢？空如来藏，是空如来藏。你若不起相续的贪心攀缘心，从第八意识流露出来的都会是纯觉。那什么是不空如来藏呢？就是色声香味依着眼耳鼻舌身而起的。所以这些色尘啊，种种色尘是因为有我这个眼耳鼻舌身才起色尘。如果你忘失真正去 体证眼耳鼻舌身来之处前因。那么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我们在执着什么？好，这个呢，有眼耳鼻舌身触色声香味之尘是什么？就是不空如来藏。那么全部呢，都是依着所谓的空不空如来藏，也就是遍一切处真如本性，听懂吗？所以纯觉疑身，疑什么身？疑留这个臭碎不净之身，是为第一。好，这个很容易啊。啊，你们都看过死人吗？啊，没有看过死人的举手。通通看过死人，对不对？死人留下的是什么？死人留下的是什么？啊？哎，答对了，就是什么遗身啊，遗留下这个身体给你啊。所以其实呢，讲一句老实话，那些老人痴呆症齁，跟那些什么什么什么那些智能很低的啦，只能吃饭流口水那种的，差不多都是剩下什么死人的身体而已。这么讲的话，我们今天能够活用这个色身，能善用它，为什么我们不带着这个色身去结无量无边的善缘？所以我最近常常讲一句话，那是最近我跟他们讲，跟那些居士众生讲，我说你们呢，不要浪费光阴在照顾维护这个色身上，因为你们都年纪慢慢长大，你们真的要好好照顾，就是学习将来生生世世你都能够用到的福报跟智慧，那才是你的。他们就问我啊，怎么样能够学习到生生世世能够用到的福报跟智慧呢？我说很简单，从现在开始死心塌地老实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因为呢，因为下一生你再遇到还是念阿弥陀佛嘛，下一生你再遇到还是念观音菩萨嘛，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个名字已经变了啊。那真正最大的福报就是今生，今生你就有办法，如何呢？垃圾丢东方，我往西方走。再来我们来看啊，这个毗邻伽婆娑呢是阿罗汉，不过呢它翻译成啊汉文的意思叫做余习，它就是留有啊其他多余的习气。那么以前呢做婆罗门的时候呢，有这个骄慢心，所以呢他证阿罗汉果之后，你看啊，这个做大长者势力哈，就很多习气。我在看我自己也有习气，我在骂人的时候哈，这真是习气。还好像呢，这个长者在骂人一样。他每一次呢，要经过恒河的时候，因为阿罗汉呢是四果圣人嘛，身有光明，他们要过河的时候啊，是很威风的。他可以这样子站着。好，就从河面上这样走过去，他可以走在那个恒河水上不会沉下去。那你知道这个毗邻伽婆娑啊，他实在是有够阿弥陀佛，他每一次要过河的时候，他就叫三坛子小杯停留，我要过去。这个恒河女神呢，每一个人都很敬重他，还要去拜他，还要去供养他。就碰到这个啊，毗邻伽婆娑呢，每一次都叫他小杯，可是呢，我又只是一个神，你又是一个阿罗汉圣者，那我又不能说不敢你叫我说的事情我不做。到有一天呢，他就很受不了，就跑去呢跟佛陀讲，他说佛陀啊，你这些圣弟子众看到人就骂。佛陀说谁骂你的？他说那个毗邻伽婆娑啊，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子，每次过我这里，不然他不要过嘛，每次过我这里都骂我小杯。佛陀说哎呀对不起， 我叫他出来跟你道歉。啊，这个毗陵切婆娑啊，一出来，佛陀就跟他讲说呢，你为什么啊，每一次过恒河都骂人家小卑呢？你跟他道歉啊，不然他对你起嗔恨心。这个毗陵切婆娑尊者啊，看到那个恒河女神，他就跟他问讯，小卑，对不起。气死了，那个恒河女神一听，佛陀你看你看，他又骂我，当你的面又骂我。然后呢，那个毗陵切婆娑就不知道怎么办，就站在那里，啊，小卑对不起啦，又小卑对不起。佛陀就说啊，你不能怪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生生世世呢做大威德长者，而你的确在他那里五百世做他的卑女，所以他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你们因缘，他可能不认识你这个行。这个就是我们的，我一再讲嘛，第八含藏事嘛，欲静的时候这个是沉静嘛，欲静就发嘛，可是你也必须要知道这个第八含藏事是无所依处嘛。他已经习惯叫你小卑，所以他现在他不认识你这个人，他不是针对你有这个嗔恨心，但是他自然就流入小卑，停留让我过去。跟他说对不起还在叫小卑，所以呢他就呢翻译成我们汉文的意思叫做余习，就是有流语的习气。那么这个余习呢，其实就是因在你修正呢菩萨道的时候所应该断离的。再来我们来看，须菩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心得无碍，自意受生如恒河沙，出在母胎即是空寂，如是乃至呢十方成空。须菩提尊者呢啊，在过去世当中他曾经成佛，叫做啊青龙佛。他是因为因应呢宿世往世之愿，那么佛陀呢成佛的时候教化众生，他跟佛陀啊有这个因缘，所以呢一佛出世千佛护持，他是千佛之术来护持释迦牟尼佛，弘扬这个空性之法。你包括呢这个舍利佛尊者也是，舍利佛尊者是过去金龙佛在倒驾慈航来帮助佛陀转正法轮，所以呢他们这几个，一个是十大弟子空性第一，一个是十大弟子的智慧第一。可能呢啊，这十大弟子呢都有他非常殊胜的因缘，但是因为啊我经典看得不够多，所以我所知道的呢就这两位。那么须菩提尊者呢，他从出生，他刚出生的时候，这个跟他宿世的愿力啊有这个关系。他刚出生的时候呢，他们家所有的库藏，他也是出生在这长者家啊。那么他们家的库藏呢有好几个库藏，他一出生的时候突然间所有的什么金银财宝啦，什么能装的那些食物啦，或者是呢库藏里面的这些谷仓里面的这些东西全部都不见了，突然间就不见。他出生的时候经过三天那些东西才又涌出来，而在那时候呢，当他出生的时候，在空中当中就有人一直在那边叫空生空生空生。所以呢须菩提尊者呢翻译成我们汉文的意思就叫空生尊者。他说呢，我从旷劫以来心就得无碍，我自己呢能够回忆我受生如恒河沙，我接受这个再生呢，从幻如幻入幻当中呢，好像在好像恒河沙一样这么多。那么我初时呢住在母胎的时候就知道空寂，如是乃至呢十方成空。也让呢所有的众生啊，跟我有缘的众生都能够证得空性。那么蒙如来呢发性觉真空。什么叫性觉真空呢？ 其实须菩提是大菩萨位，虽然他示现的是呢这个罗汉果位。性就是自性，我们一般所讲的自性就是第八含藏识。第八含藏识能够传送到第六意识的这个自性的觉是真实空。所以其实在这里须菩提他所能够知道的空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的空不空如来藏，好，就是正觉之空，空性圆明。我们这个呢第八含藏是这个空如来藏的自性是圆满光明的，这个是我常跟你们讲的，对不对？第八含藏是若你不依，仔细听哦，第八含藏是若你不依第六意识流转出来的眼耳鼻舌身接受这些生灭作用，虽然进来，可是你不起任何攀缘的积嫌心，在那边运作的时候，每一道都是什么？正觉光明，它是圆满的光明的。可是如果你这个第八含藏是接受第六意识以及这个生灭之心，就是这个色身以及触到这个色尘所回过来，你起相续的贪缘攀心发酵作用的话，那么你就失了本觉。我们讲过，我比喻过，我们的如来藏叫做始觉，那么你的第一念无明，第八意识叫做本觉，然后呢到第六意识这边都还是清净光明。受污染开始在哪里？受污染清净光明是说你依着第一念无明，但是不会有作用，有第八意识到第六意识当中不会有作用，开始受污染，接受这些污染的讯息都在哪里？都在你的眼耳鼻舌身触到色声香味沉浸之后，你开始自我保护自我，那个我执起来，对立起来，保护自我，在那边回转的时候，在这里在受污染。那么现在须菩提所觉空性圆明在哪里呢？是他观到第八含藏识，这个第八意识它的本性是圆满光明的。为什么圆满光明呢？因为前一生遇到一切因缘，如果你不相续贪心的话，那么仍然如意自在光明，今生仍然如意自在，下一生仍然如意自在。所以他能够自己意念。为什么能够自己意念呢？因为他没有断第六意识，所以从他不接触外尘的，他只是内在运作，所以他能够自意自己回忆受生恒河沙世。他可以从这边他就观察到我这一生起来，哦，生在哪里。好像我跟你们讲过，以前在中国大陆五台山有一个法师呢，闭关啊，住山洞里面七年，他可以回观到他前面的七世。他怎么去回观？他在山洞里面完全没有出来，完全没有跟外境接触。如果有人给他呢，就只是呢送到那个山洞的一个小门口，他就这样子拿。像有一个法师呢，他在他房间里面闭关20多年，那个要有大福报啊，因为他有一个以前善缘结过善缘的人护持他20多年，他没有离开，没有出来过，然后那个法师也没有离开过一步，每天帮他端饭，帮他清那个厕所厕物的东西，他要什么就帮他处理到。所以他在他的房间里面20多年，整个寺庙里面大大小小芝麻屁事他全部知道。乃至有一些人起恶心，20多年后啊，在护持他那个人死了，没有人护持，大家都瞧不起他，却不知道这是一个真正修行人。啊，有时候他出来啊，他也是不跟大家来往。有时候他出来，看到任何人起恶心，他要跟他讲：“哎，哪一件事情你不要这样做。”啊，然后那个人就骂他：“疯子，走开啦！”你看。为什么他能大大小小一切事情他都能够知道？因为他直接契入他的意， 他能够回观，像那个住在山洞里那个比丘，他能够回观到他七世所有受生之处，他的父亲叫什么，他的母亲叫什么，他几岁死亡，他那时候做什么，全部都能够清楚。他回观到这里，能够回观到这里，好，这个都是什么作用？不依眼耳鼻舌身触尘境而作用。可是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个呢还是尘呢？这个是无色的尘，没有经过这些外境，无色的尘。是不是尘？因为尚未解脱，还系缚，就是这一念让我们呢，有时候因缘到的时候你还会重新起来，这个无明习惯性还会重新起来，原因就在这里。